这里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5年11月26日22点，巴黎时间11月26日23点，北京时间11月27日早晨6点。首先请听新闻提要。法国、俄罗斯同意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击落俄战机事件，安卡拉不道歉，俄罗斯准备经济报复。美国特种兵进入叙利亚，帮助库尔德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英国首相凯梅伦为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在国会辩护。布鲁塞尔警戒状态降级，继续搜寻恐怖分子。北京取消揭露家暴艺术展。法国大剧选举在即，失业率重新攀升。欧洲地区艾滋病毒感染者大增。南非法院判犀牛角内部交易合法，惹起公愤。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安德烈为您报告国际新闻。俄国战机被土耳其击落，是法国总统奥朗德此行未妙。奥朗德希望建立一个最广大的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国际合作阵营，最大的难题是要说服支持阿萨德政权的普京。不过奥朗德与普京会谈后，普京赞同国际合作反恐，具体如何做仍然不清楚。会谈一开始，两人均表示在发生伊斯兰国组织对法俄两国进行恐袭之后，反恐任务非常紧急。奥朗德表示，恐怖主义是我们的敌人，它有一个名字，就是伊斯兰国组织，它有一块领土，有一支军队，有一定的资源，我们必须组成一个广泛的联合阵营打击这一恐怖主义，我们应该通过协作来摧毁伊斯兰国组织，来寻求一个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政治方案。普京随后表示，共同努力打击恐怖主义很有必要。普京说，为消灭共同的敌人，俄国做好了与法国合作的准备，但普京没有专门提出来伊斯兰国组织。随后两位国家元首在各自外长陪同下举行工作晚餐，两人还将讨论如何强化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军事合作。看来奥朗德主张的建议一个国际大同盟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比较困难。美国对此很有保留，法国希望至少找到一个合作方式，从而更有效地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自从10月31日俄罗斯客机在西奈半岛上空被炸毁，11月13日发生巴黎恐袭，伊斯兰国组织成了法俄两国共同瞄准的敌人。巴黎恐袭发生后，在俄国引起广泛的同情，在俄方同意与法国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后，奥朗德希望能够说服普京集中火力轰炸伊斯兰国组织的阵地，而不是轰炸对抗阿萨德政府的反对派武装。法国当局认为，阻止阿萨德军队继续轰炸当地民众，开启最终导致俄国与伊朗支持的阿萨德下台的政治进程，已刻不容缓。直到目前，俄罗斯也主张建立一个在叙利亚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联盟，但是除了俄方在独奏，多多少少赞同的只有伊朗。主要的原因是，俄方所说的恐怖主义包括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西方的恐怖主义指的就是伊斯兰国组织。俄罗斯宣布在叙利亚境内部署 S-400 地对空导弹后，引起美国军方担忧。详情请听珍妮特的介绍。
日前，在土耳其战机打下超越其领空边界的俄罗斯苏凯24之后，俄罗斯宣布将在靠近叙利亚拉塔基亚的赫梅伊敏空军基地部署最先进的防空导弹，这引起美军的担忧。这是一名美军高层周三指出的。俄罗斯宣布要把 S-400 防空导弹系统送到叙利亚西部海岸。 S-400 导弹的射程为400公里，对于美国主导的联军飞机群来说可能造成威胁。对于法国国际关系学院安全研究中心专家布鲁斯特兰来说，在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之后，这项部署对该地区造成某些程度的紧张气氛，这也是导致法国海军航空部队从戴高乐航母上施展的军事行动变得复杂化。这名专家向本台说，这是俄罗斯对其苏凯24被击落的一个回应，现在他想要让自己的这项部署飞弹行径站得住脚，但是理由并不充分。 等而且微弱，因为土耳其此次并未跨越叙利亚领空击落俄罗斯战机，情况恰恰相反，是俄罗斯飞越领空。而俄罗斯部署的这项 S-400 导弹射程充分涵盖了土耳其南部的一部分地区，也就是说土耳其空军将无法在其自己领空飞行却不遭到 S-400 导弹的威胁。俄罗斯部署的 S-400 导弹射程非常的远，远超过了叙利亚领土范围，并把联军防空阻击群的飞航道涵盖在内。当然这些飞机进行空防作业时是可以绕过 S-400 导弹，但是他们必须特别先与俄罗斯达成协调作业，这虽然是在之前预定的计划，但如今却成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俄国战机被土耳其击落两日之后，俄罗斯排除军事报复土耳其的可能性，但积极准备一系列经济制裁。俄罗斯怀疑土耳其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真诚程度。情况表明，俄罗斯虽然放弃军事报复，但决定要经济报复土耳其。周四，普京抨击安卡拉既没有明确向俄罗斯道歉，也没有提出赔偿损失的建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反驳说，假如需要道歉，道歉的不是土耳其，谁侵犯了我们的领空，谁就应该道歉。在普京下令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要求相关部门准备制裁方案，他暗示俄土双方合作项目可能会终止，海关税提升，俄土航线限行，俄罗斯工作的土耳其劳工也可能受到影响。俄罗斯农业部长塔克切夫宣布，将对进口土耳其农产品加强检查，主要涉及土耳其方面违反卫生标准的产品。近年来，俄罗斯一直以卫生标准为地缘政治服务，在因乌克兰危机遭欧美制裁后，俄罗斯也以不合卫生标准的理由对部分欧美农产品反制裁。土耳其产品出口俄罗斯数额不小，仅今年前三季度，俄罗斯进口土耳其的产品就超过了30亿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同时要求在土耳其旅游的俄国游客返国，俄方的理由是目前在土耳其存在着恐怖威胁，俄罗斯每年去土国旅行的人大约300万。一批美国特种部队士兵抵达叙利亚艾因阿拉伯担任军事顾问，训练库尔德战士，协助消灭伊斯兰国圣战组织。库尔德主要的民兵组织库尔德保护人民组织和叙利亚人权组织周四同时宣布，数十名美国军人抵达艾因阿拉伯。华盛顿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军人的主要作用是顾问，不是参与作战。库尔德民兵负责人表示，美国特种民兵的任务是帮助他们制定作战计划，攻克拉卡和贾拉布鲁斯两座叙利亚北方城市，目前全落在伊斯兰国手中。该组织的指挥中心、招募兵员中心都位于拉卡。叙利亚人权组织负责人称，超过50名美国军事教官主要任务是训练库尔德民兵，随后将针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实际首都拉卡发起攻势。10月底，奥巴马总统决定向叙利亚派遣50名军事顾问，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地方武装力量和盟军孤立拉卡。5月份，美国正式宣布一支美国别动队在地面袭击了伊斯兰国组织，杀死了10几名圣战分子，包括1名圣战分子头目。周一访问法国，表示愿与法国一道坚决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英国首相凯梅伦，周四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说，希望国会支持英国政府轰炸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英国已经参与打击伊斯兰国境内的伊斯兰国阵地，但没有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进行打击。凯梅伦说，现在应该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心脏，恐怖分子就在叙利亚拉卡完成恐怖计划，并从那里发出恐袭指令，我们应该剥夺他们在叙利亚的大本营。处于死城状态的布鲁塞尔逐渐恢复活力，在经过5日的高度紧张后，比利时当局周四决定下调一级布鲁塞尔大区的反恐最高警戒状态，但是巴黎恐袭在逃的萨拉赫仍然无影无踪。比利时首相表示，目前对布鲁塞尔来说已经不是威胁逼近，在布鲁塞尔街头无所不在的警察与军人将逐渐缩减，地铁周五凌晨6时起全部开放。但首相表示仍应保持高度戒备，他拒绝就下调紧急状态的原因做出说明。但紧张并没有解除，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布鲁塞尔大清真寺周四中午发现白色粉末后紧急疏散，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几小时后才解除，发现原来是面粉。 在法国巴黎布尔谢举行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即，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周四坚持，法国期望能够达成的新气候协议具有约束力。请听罗拉的报道。
本周日11月29日，来自世界各国的领袖将汇聚巴黎布尔歇，参加第21届联合国气候大会，期望能够达成新的气候协议，减少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和对环境的破坏。本次由195个国家的领袖和欧盟参加的联合国气候大会被认为是最后一次机会达成协议，来限制人类活动，向低碳经济转型，减少全球气温无限制的升高，从而对环境产生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法国外长法比尤斯今天在爱丽舍宫宣布，世界各国汇聚巴黎不是为了在沙龙里面进行闲谈，世界各国领袖汇聚巴黎是要决断，制定出有法律约束的限制。法比尤斯指出，美国国务卿克里此前关于巴黎气候协议不具约束性的言论引起争议。法比尤斯解释说，克里不希望巴黎新气候协议是各国减排条约，因为会受到美国国会的否决。法国外长表示，现在没有必要对此进行争论，他认为美国会接受具有约束力的新气候协议。此前，法国总统奥朗德期望巴黎气候大会能够达成新协议，一个富有雄心的协议，具有约束的协议，一个有效限制全球气温在本世纪末升高2摄氏度的协议。
11月25日是国际反对对女性施暴日，在北京，一场以揭露家暴为主题的艺术展开展前突然被当局取消。显然，家暴艺术展的组织者成为北京当局对文化强化审查的最新的受害者。超过60名艺术家，大部分是女性，向这一名为兼性别暴力伤害的文化符号美术展提供了作品，定于11月25号举行开幕式。可是当艺术家们来到北京金阁艺术俱乐部准备接待参观者时，俱乐部的大门关闭，不见一个工作人员。展览组织者崔广夏对法新社说，美术展被取消来自高层的压力，俱乐部没有被批准举办这场演出。崔广夏和参展的艺术家估计，取消展出可能跟展出主题有关，展出主题是女权主义以及反对家暴。中共当局不容许任何涉及对当局的批评，其属下的机构严密控制着所有文化活动。年初，中国警方拘捕5名女权主义者，他们计划在几座城市分别发散反对家庭暴力、反对性别歧视的张贴画，此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在法国大区选举还有10天之时，法国政府的头上被浇了一盆冷水。失业率在9月份短暂缩减后，10月份出现了2013年以来最高的失业率，失业人数增加42000人，法国目前的失业人口总数达到了359万。根据官方公布的数字，只有回溯到2013年4月份才会在一个月内出现过如此多的失业人口。再过10天，法国将举行大区选举，这将是法国2017年总统选举之前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一次选举。这一失业数字对政府不是好消息，尤其让政府感到苦涩和有点冷不防的是，9月份失业率曾出现明显下降，一下子下降了23800人，这一数字也是2007年以来出现的当月失业人口减少最多的数字。但据经济人士分析，法国在2016年降低失业率的希望仍在，在2015年全年，每月失业人口平均增长的节奏是9000人，比以往2年大幅下降。在2013至2014，每月平均增长15000人，2012平均每月增长24000人。法国企业主协会主席评论称，在法国遭遇不幸之时，这不是一个好消息，振兴经济比任何时候都紧急。南非约翰内斯堡高等法院周四取消了在国内市场销售犀牛角的禁令，此举一出即遭到来自各方的抨击。环境保护者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决定，他们担心此举为加剧这一濒临灭绝的生物品种的灭绝。南非生长着全球 80% 以上的犀牛，最近几年偷猎犀牛成倍增长，在南非支持者与反对者两大派就是否重开犀牛角交易市场辩论了多年。2014年南非遭屠杀的犀牛多达1215只，创下了该国最恐怖的记录，大部分屠杀都发生在该国东北部的南非克鲁格国家自然公园。各位听众，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这里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刘芳主持的要闻解说，法国总统艰难的斡旋之旅。
各位听众，在极端伊斯兰分子的攻击中遭遇惨重损失的法国，冲在了反恐斗争的第一线。近日来，法国总统奥朗德奔波在盟国之间，试图最大限度地结成反恐联盟。继本周初先后会见了英国首相卡梅伦、美国总统奥巴马、德国总理默克尔之后，11月26日上午，法国总统首先与意大利总理伦齐举行会谈，随后转往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过，奥朗德的努力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俄土两国间紧张关系的负面影响。法国总统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就建立一个反伊斯兰国组织强大联盟的话题展开磋商。为达成共识，巴黎与莫斯科首先必须在所瞄准的打击目标及叙利亚的政治前途问题上明确各自的立场。在与圣战主义组织伊斯兰国的斗争中斡旋各方并非易事，特别是在11月25日本周三突尼斯市中心遭遇自杀式袭击，尤其在此前一天，北约成员国反伊斯兰国组织联盟成员土耳其以其领空受到侵犯为由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24战机。俄罗斯信息来源披露，该事件造成一名飞行员死亡，另外一人则受到救助。这是两个月前俄罗斯开始参与在叙利亚的军事打击行动以来，发生在莫斯科与安卡拉之间最为严重的一次事件。尽管如此，两国领导人却纷纷作出表态，希望避免地区性的军事升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本周三强调不会与土耳其开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表示该国希望避免与莫斯科紧张关系升级。在法国总统到访的当天，莫斯科方面表示已为加入联盟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做好了准备。此一事件却削弱了普京主张国际联盟支持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军的战略。11月13日法国遭遇恐怖袭击造成130人死亡之后，总统奥朗德主张扩大反伊斯兰国组织的联盟规模。不过法国国防部指出，为了建立共同的联盟必须明确共同的目标。对此分析人士作出解读，认为俄罗斯应该做出保证，停止对叙利亚温和反对派运动的轰炸行动。因为至目前为止，俄罗斯 50% 至 60% 的轰炸既没有击中伊斯兰国组织，也没有击中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叙利亚胜利阵线。另外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关涉阿萨德和叙利亚政府的前途。巴黎方面表示，必须确保反对圣战主义运动能够在阿萨德之后得到壮大。现在到了与俄罗斯就此问题展开交流的时机。此前法国对待叙利亚内战的态度较为激进，曾坚持主张阿萨德下台。在像俄罗斯一样遭遇了大规模的恐袭之后，法国方面表示不会质疑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利益问题。一名专家指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军队在叙利亚的最大作战能力并没有带来丰硕战果。不过，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看，俄罗斯与法国海军展开合作，联合选择打击目标，共同展开轰炸行动的设想均难以实现。法国拒绝在叙利亚政治过渡问题上任何讨价还价的做法，对俄罗斯方面能够做出让步也不抱幻想。从本周一11月23日开始，奥朗德周边人物不再提及与俄罗斯的联盟事宜，仅满足于使用协调的字眼。在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法国总统奥朗德紧张的外交斡旋周却显露出一派无法完成的使命之感。分析人士注意到，各方战略有所接近，有在外交层面进行探索解决问题，在军事层面进行协调的意愿，但是以上诸多方面还有待实现。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本次节目为您介绍日期为11月27号法国世界报《Le Monde》的其头版头条，关注巴黎恐袭后欧洲各国纷纷采取对移民重新关上大门的政策。由于移民汹涌加上担忧安全，数个欧盟国家开始加强国境边界管制。法国总理瓦尔斯呼吁欧洲不要再接纳这么多的移民。一向大方接纳难民的瑞典近日也宣布采取严厉的难民紧缩政策。因巴黎恐袭的炸弹刺杀客中有两人就是混入难民群取到巴尔干半岛路线潜入欧洲的。报道建议欧盟国家反倒应该更加严格管制处于外围国家的边境入口，重新严格审查申根条约。目前许多欧盟国家已经陆续开始恢复国家边界管制，如德国、奥地利、法国、瑞典等国，这下可让欧委会的主席容克紧张了。他周三还警惕欧盟国家说，申根条约的结束也就是欧元区的结束。27号的世界报社论也指出，默克尔与奥朗德虽然团结一致，但是两人是孤立的。评论说，法德两国总统11月25号在爱丽舍宫并肩而战，但是非常的孤单。他们两人各自都极其绝望地呼吁欧洲国家团结一致。默克尔要求欧盟28国协助接纳地中海移民。德国此次是收容难民的第一线国家。目前立场非常孤单的德国总理数周来一直推动欧盟拉拢土耳其。评论还说，奥朗德的立场则更多是希望欧洲国家能参与反恐战争，而且法国是恐怖分子特别攻击的目标，法国也因此率先反恐。但直至目前，他们两人都是对空气喊话。评论还指出，造成130人丧生的1113巴黎恐怖攻击，悲剧性的把移民与恐攻两项危机连结在一起。由于恐怖分子是混入难民潮，因此那些原本半开门户的欧盟成员国当然也就一个跟着一个的关上了大门，拒绝移民。瑞典这个接受最多难民的欧洲国家周三也干脆彻底结束让移民登上瑞典国土的政策。现今约有半数的欧盟国家重新实施边界管制，申根条约制度越来越受到威胁。那些不属于欧盟的巴尔干半岛国家只能各自采取办法，凌乱地试图应付大批的难民。目前庇护的申请者不断地抵达，即使冬天快到了，仍然是每天有约5000名移民继续抵达希腊，还不算年初以来截至目前已收容的80万移民。因此寻求一个永续性的处理管制移民危机是迫在眉睫，势在必行。首先是因人道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阻止继续提供极右派政党的说辞，如法国民族阵线党，他们就是要让民众相信法国被移民淹没了，法国政府没法应付难民的问题。而此际加莱地区的移民问题也正越来越恶化，巴黎恐袭更让找到解决办法的要求更有急迫性。在911纽约恐袭后，美国加强边界管制成果不错，同样受到恐袭的欧盟地区其外围边界应该首先加强管制，避免恐怖分子的渗入，这也是欧盟28国责无旁贷的，没有一个可以例外。一个欧盟以外的国家在这种难民与恐怖主义的双重危机中扮演了最关键性的角色，那就是土耳其。默克尔与奥朗德两人周三都是这么强调的。上周日，欧盟国家政府领袖举办的与土耳其在布鲁塞尔的一项欧盟非常会议，因此是不可少的。奥朗德周三表示，希望叙利亚难民能在最靠近他们原来国家的地点被接待，换个方式说，也就是应该协助土耳其来收容这些难民。安卡拉肯定要寻求合作解决此一问题，这就轮到欧盟来做整体大局的处理，也就是说在涉及欧盟存亡关头的这两大关键领域，解决汹涌泛滥的移民与对抗伊斯兰国组织的反恐战争， 欧洲国家应该围绕着德国及法国团结一致，因为关系密切相连的这两项危机，在未来几年当中将会与我们的每日生活形影相随。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世界报摘要，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本台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胡耀邦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符号。
上周五的11月20日是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百年诞辰，北京举行隆重纪念活动，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中共纪念胡耀邦百年诞辰的分析评论。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胡耀邦逝世时他算不算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最高评价问题上，有关方面与胡耀邦家人发生激烈争执。官方最终质疑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称呼，让胡家一直耿耿于怀。正因如此，胡耀邦的两个儿子胡德平、胡德华率领党内的自由派，长期利用各种文宣渠道抨击中共体制以及邓小平。如今第五代高调纪念胡耀邦，也算是给这些自由派一个交代。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通过反腐行动、有为外交、深化改革、依法治国等举措，有力地提升了个人和执政党的威望，收获很多民心，但意识形态的左右撕裂却让他左右为难。为此，他通过隆重纪念毛泽东120周年诞辰和胡耀邦100周年诞辰，在左右两大派别之间取得新平衡，进一步凝聚党新民意。香港太阳报阳光华夏的评论说，这场看似和谐的座谈会其实并不平静，相关的政治博弈也未停歇。自中共十八大之后，第五代在意识形态领域频频亮剑，加强中央集权，五不搞七不讲，在宣传文教体系不断收紧，打击宪政潮，党内外自由派一直被压。而今当局为胡耀邦证明一些自由派认为可以趁势而上，一举为六四事件平反，为赵紫阳平反，因此不断撰写文章指桑骂槐。自由派过分解读胡耀邦百年诞辰纪念，让当局高度警惕。在编辑胡耀邦文选时，当局对其文章讲话批示的选择便从严把关，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只挑选一篇。当局显然不希望这本文选出版后成为自由派攻击政府的武器。相对于自由派的欢呼，内地左派则对今次座谈会冷言冷语。在中共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当局愈是希望淡化左右矛盾，团结一致向前看，党内左右之争就愈激烈。在思想多元的今天，中共要保持一个团结统一的执政党，殊为不易。香港明报署名孙家业的评论说，在上周高调纪念已故前总书记胡耀邦百年冥诞之后，左右两派的聒噪尚未平息，本周五又将迎来中共著名左王、前中央书记处书记邓丽群的百岁冥诞。虽然胡邓两人级别相差数级，纪念规格也相差较大，但由于都属于党内左右派的代表性人物，象征意义大，中央对两人的评价也较引人注目。纪念死人是为了活人，在上周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上，习近平的讲话就被指为用胡耀邦的瓶装习近平的酒，对胡耀邦的赞扬为我所用。中央与胡的子女的区别在于，你认为你爹是这样的人，我认为你爹是那样的人，我只说你爹是那样的人，你也不敢否认你爹是那样的人。这恐怕也是内地自由派不满胡耀邦之子说党中央说什么意义就什么意义的原因。即使这样，党内左派也还是不满，可以想见，对邓丽群的百岁冥诞纪念，即使淡化其左倾色彩，左右两派也很难满意。新加坡《两早报》署名霍月伟的评论说，外界聚焦中共新一届领导层怎么纪念和评价胡耀邦，与其说是关注胡耀邦身后命运，不如说是在密切观察中国政治接下来要往哪个方向走。 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深度改革时期，领导人所面临的选择和困难其实跟30多年前改革开放初始时期颇为相似，却缺乏当年那种全民对改革的共识和支持。学者认为，胡耀邦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符号，代表了中国社会上世纪80年代的精神气质，自由、开放、理想主义。民间纪念胡耀邦其实也在纪念80年代，是怀念那个年代改革精神。但中共高层是否准备接续1980年代那段春天的故事，答案并非那么肯定。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这里是 F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国、俄罗斯同意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基洛俄战机事件，安卡拉不道歉，俄罗斯准备经济报复。美国特种兵进入叙利亚，帮助库尔德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英国首相卡梅伦为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组织在国会辩护。布鲁塞尔警戒状态降级，继续搜寻恐怖分子。北京取消揭露家暴艺术展。法国大区选举在即，失业率重新攀升。欧洲地区艾滋病毒感染者大增。南非法院判犀牛角内部交易合法，惹起公愤。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未来的经济模式会是环保经济？
各位听众，在巴黎布尔歇举行第21届世界气候大会在即，有来自世界上195个国家的领袖参加在11月30日的开幕式，其中60个国家的总理谈判新的气候协议。与此同时，法国刚刚上映一部片名为《明天》的电影，关注未来城市绿色发展和环保。从美国经过印度一直到达丹麦和法国，世界各地不同的城市采取绿色发展计划，推出不同的环保措施，让人类共同的未来发展充满了希望。下周一开始，各国政要聚集巴黎，希望能够达成新的气候协议，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期望能够控制全球气温升高不超过20摄氏度。如果超过这个限制，全球气候会进一步恶化，气温上升会导致冰川融化，海水上升，一些岛屿国家面临消失的危险。干旱的气候也会导致一些地区无法继续种植农作物，产量下降等。气候的继续恶化只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加负面的影响。为了配合巴黎布尔歇召开的第21届世界气候大会，法国昨天上映了一部纪录片《明天》。这部环保纪录片还将在布尔歇会场上映。该片关注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导演迪翁环游世界，记录下不同的国家公民参与的环保措施。导演认为，这些城市的新环保措施如果推广，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会更加美好，给民众带来新的希望。明天一篇展示如美国底特律这个曾经是汽车工业高速发展的城市，繁华奢侈，但是由于汽车制造工业受到打击，当地经济衰退，失业率严重，房子被遗弃，社区空荡，该城市市政府在2013年7月被迫宣布破产。现在底特律居民开始在废弃的工业区进行城市农业生产，改变了有鬼城称号的底特律城市面貌。同样，在英国的托德莫登城，都市农业蓬勃发展，就连警察局窗前的花盆里也种满了草莓。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大力推行民众骑自行车的措施和采用干净能源开发计划，整个城市由于汽车的减少，汽车产生的噪音污染也大量减少，让城市变得更加安静，让人们享受高质量的生活。明天这部电影按照观察、教育、民众、社会、农业、能源等不同章节展开，用影像和图片还有采访展示一个多元化的环保社会众生图。 比如美国旧金山这座城市非常重视城市回收，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该城市的 80% 的废物被回收，节省了能源，也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在法国里尔等地区的一些中小型企业开发了新技术，在废纸回收处理、用回收的废弃包装木盒子取暖等方面走在了前面。这些中小企业还提出，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绿色环保经济。这部纪录片的导演迪翁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表示，社会共同参与环保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只关注农业生产或者如何节约能源，需要整个社会的参与，发明新的保护环境措施，大家一起行动起来。因为经济发展全球化，人们是相互依靠的，人与社会也是相互依赖的，因此需要大家共同找到更好生存下去的方式。导演认为，全球顶尖科学家们、思想家们和各国领袖们关注地球变暖非常重要，同时公民社会已经意识到全球气温升高的严重性，而且已经行动起来，推出了不少新的行动措施，因此继续唤醒人类对自然的爱与尊重，世人共同合作来解决全球变暖这个社会危机也同样重要。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题目是未来经济模式会是环保经济。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由瑞迪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新疆暴力事件西方是否有双重标准。
各位听众，2015年11月13日，巴黎发生系列恐怖袭击事件，伤亡之惨重震惊了世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乃至民众纷纷以各自的方式向巴黎人表达同情与慰问。但中国面对这次袭击事件似乎心绪复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外长王毅两天之后在20国集团安塔利亚峰会期间先后强调反恐不能搞双重标准。法广中文网也有网友留言质问法国媒体为什么在报道新疆暴力事件时为恐怖分子一词加上引号。西方国家和媒体面对新疆的暴力事件是否有双重标准？如何理解西方舆论面对新疆暴力事件的不同反应？我们近日借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组织世界各地维吾尔人文化历史研究学者举办研讨会之机，采访了法国波尔多蒙泰涅大学远东研究系教师黑米·加斯特和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教师施建宇先生。面对新疆暴力事件，西方舆论是否有双重标准呢？香港学者施建宇先生这样回答：
西方面对中国新疆维吾尔发生的一些暴恐活动，可以说的确有一些双重标准，可这个双重标准的背景是有来源的，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消息并不透明，那中国公布的那个最后采访就是调查的结果也不能够符合一个完成的一个调查记录，并没有完全的勾开，譬如说这些人是用什么方式犯案，犯案的动机，然后他跟外界是谁指使或者是什么样，都完全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做出任何的调查报告，这样的其实上并不恰当，所以西方在这个角度上他是认为中国的暴恐的一些事情是有双重标准来看待的。
就是说这种问号实际上是对这个恐怖性质的这一种质疑。
当然因为新疆维吾尔有民族主义的问题，有伊斯兰主义的问题，宗教信仰的问题，还有生活习惯的问题，各种问题混杂在一起了之后，如果不把事情说清楚，很难的就让人家说这个是一个恐怖主义攻击的事件，而不是其他问题所造成影响的。
近些年呢，新疆不断地发生一些暴力的事件，那怎么区分这个暴力事件和这个恐怖事件？就西方来说，从在西方眼里，它这个暴力事件和这个恐怖事件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会这样区别对？
最简单的区别就是它是攻击平民， 攻击平民没有目标的，没有特定目标，没有特定原因的，只是就攻击平民造成一般社会的恐慌，那是这最重大的区分。而当然它背后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可是那些原因在调查之后当然会被了解。任何就是没有标准的就是攻击平民的事情都可以被称作恐怖攻击事件。那这个情形事实上在各地都已经发生了。那像这次巴黎的这次事件，基本上我们看不出来有任何的理由，可是这个已经有像在不同的几个地方对法国一般的人民或者是外来的观光客进行攻击，这种就是恐怖活动。
在新疆发生的很多暴力事件，有的时候也是针对一般的平民，他并不一定是针对警察的哨所或者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民族。那么这从这个事件性质来说，经常也是很血腥，这样的活动是不是也因为血腥而比作是恐怖活动？
当然你可以这样讲，可是最后我们还是要了解全盘来龙去脉，这个事情发生的原因到底是谁参加了，什么样的动机，然后它发生什么样的攻击事件。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楚的调查结果，只是很随意的归诸为是三股势力的话，这样并不恰当。
法国学者黑米·甘斯代先生认为，法国人的不同反应是由于他们有不同的视角。
Je pense qu'en Occident, les gens sont aussi choqués par la violence au Xinjiang.
我想法国人面对新疆发生的暴力事件同样感到震惊，但是他们的感受来自一种更广泛的视角。法国媒体倾向于将这些暴力事件与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联系起来看。中国政府在新疆开展的现代化措施虽然意在改善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开发当地经济，提高维族人的生活水平。北京方面认为提高生活水平可以满足维族人的需要，但问题是维族人有时会感觉被人控制，感觉他们的地方自治其实只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下的自治。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为了改善当地的安全情况，对伊斯兰信仰制定了一些法律规定，警方监控当地的居民，监控他们的手机，希望防止反政府言论在年轻人中传播。而西方人有时会觉得这些安全至上的措施只能适得其反，会刺激维族人心中的不满，因为维族人觉得他们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受到了限制。西方人很少会面对这类措施，所以常常会感到有点不能忍受。但中国人则认为要优先考虑安全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就是说西方人和中国人优先看重的问题不同。在西方文化中，自由一直都是第一位的，哪怕是有时候这会对安全不利。大家也都看到了，法国有时候也会为此付出代价。但中国人的选择不同，在中国，保证安全、维护民族国家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西方，西方人对分离主义的看法不同，比如很多法国人可能都不会反对科西嘉人或者新卡里多尼亚人要求独立。这其实是一种文化差异问题和不同文化融合互动的问题。关于暴力问题，中国一些网友呢也注意到，法国媒体在报道新疆的暴力活动的时候，常常会给恐怖分子一词加上引号，他们对此提出批评。那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呢？甘斯代先生这样认为。
Pour moi, un acte de violence contre des civils est forcément un acte terroriste. Le terrorisme, c'est un petit peu l'arme du faible.
在我看来，针对平民百姓的暴力活动就是恐怖活动。恐怖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弱者的武器。比较中国政府所持有的强制能力和军事能力，和可能的部分维族人试图反对中国政府、反对政府统治的能力，这两者之间还是很有差距的。在这种实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恐怖主义往往是弱者。者的武器，目的是使用暴力，利用恐惧，在新疆恐吓汉族居民或者挑战国家主权。但我认为这样的办法只能适得其反。我相信这并不利于维族人的利益。很多维族人其实都希望能与中国政府有比较开放的对话。我认为新疆要求独立的人并不很多，关键的问题可能就是围绕现代化建设模式建立一种比较开放的对话机制。我觉得一些维族人只是希望对话，以便让中央政府的现代化建设的方式适应当地的维族人的特殊情况。当然，我不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专家，不知道他们是否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 问题是有些人希望能有对话，或者希望能调整政府制定的现代化建设方式，他们用暴力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但这远不是一个好办法，不利于那些希望对话、希望新疆和平的人的事业。
Je pense que c'est loin d'être une solution, ça dessert vraiment la cause de ceux qui veulent un dialogue et une situation pacifiée au Xinjiang。
这些年，中国政府呢强调中国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也参加打击恐怖主义的活动。那么具体来说，恐怖主义威胁在中国是否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它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威胁呢？黑米盖斯戴先生这样回答说
：“Je pense quand même que l'État chinois contrôle bien son territoire. Ça fait plus de 60 ans.
我觉得中国政府其实很好的把控着其领土。六十多年间，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一方面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监控着社会。所以我并不为中国的统治担心，也不为中共的统治担心。”不过从长远看，我很担心的倒是我在一部分年轻人中观察到的那种对国家政策的排斥，尤其是在安全政策领域。我注意到部分维族青年，当然我并不掌握确切的数字，他们可能只是少数。这部分年轻人可能希望新疆的自治能比现在更宽泛一些，希望中央对各地地方机构的控制能够少一些。另外还有在中国十分敏感的一个话题，那就是人口比例变化的问题。即使这些维族人也会认为他们自己是中国人，但他们有时候也感觉新疆正变成汉人居多的地区。一些维族人因此担心他们越来越难以维持他们以前的生活方式。石建宇先生认为，
如果从伊斯兰主义发展的话，现在伊斯兰国并没有能力攻击中国。最近中国发生的一些暴，最近几年发生的一些暴恐行为，很难可以证明它跟外来的势力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当然并不是说并没有中国的公民去叙利亚或者去 ISIS 伊斯兰国参加他们的活动。
那么中国是否有必要切实加入国际反恐联盟呢？黑米盖斯戴先生认为。
Alors, du point de vue de la Chine, bien évidemment, c'est intéressant. La Chine a intérêt à affaiblir les forces.
就中国自身来说，这当然很有必要。中国有必要削弱伊斯兰国家武装和盖达基地组织的网络。对于任何一个想要维护其主权稳定的国家，这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力量有可能动摇中国对新疆的统治。但是中国衡量恐怖主义和基本自由权利的标准和西方不太一样。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要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反恐联盟可能会有一些困难。但我们不能预测未来。如果有一天西方确实需要中国，那西方也会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联盟中给中国留出一席之地。
dans sa stratégie de lutte contre les réseaux djihadistes internationaux。
石建宇先生也认为，中国参加国际反恐联盟非常必要。
非常重要，可是中国是应该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要怎么样进行这个参与这个国际反恐的行动。
那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阻止中国政府做这样的决定？他的顾虑会是？
顾虑当然还是主要是内政的问题吧，他不希望进一步激化在新疆的民族的情绪或者是不满的情绪，然后造成透过反恐造成更强的敌意产生。
中国当局11月20日宣布，警方在追捕9月份新疆拜城煤矿袭击事件的凶犯过程中击毙28名暴徒。但在此之前，自由亚洲电台在11月17日的报道称，中国警方的追捕行动中有妇女和儿童死亡。11月24日，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就此发表公报，呼吁中国当局允许独立观察员和监察机构前往调查，以便断定是否涉及滥用武力。针对中国政府所说的双重标准，人权观察发言人理查森指出，北京封锁新疆使自己失去了可信度，唯有开放独立调查才能修补回来。各位听众，今天的话题是西方面对新疆暴力事件是否有双重标准。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黑奈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巴黎依然是一个节日。
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法国风光节目的主题是巴黎。大家都知道，巴黎在11月13号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以令人震惊和伤感的方式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巴黎的旅游业随后也经受了严重的打击，游客们选择避免到巴黎出行，但是巴黎人却丝毫没有退缩。他们认为绝对不能在恐怖分子的无耻的威胁下放弃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咖啡馆、餐厅的露天座位、音乐厅、体育场，在恐怖袭击几天后就迅速迎来了顾客。巴黎人的这种紧张中有闲情雅致、平凡中凸显奢华情调的生活，可能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那种难以解释的浪漫情怀。据介绍，巴黎的历史超过上万年，经过时间的洗礼，巴黎从一个高卢地区的小部落逐步发展成为如今享誉全球的国际大都市。巴黎大气的王宫和历史建筑，缓缓流过的塞纳河，遍布大街小巷的咖啡馆、餐厅，街上神态淡定，但是衣着随意又极其优雅的行人，同样也是遍布全城的博物馆、画廊和书店，都会让全世界各地的游客深深体会到巴黎的某种情调。这种情调似乎仅仅用浪漫一词难以完全表达出来，但是来过巴黎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巴黎的情调中，沾染上巴黎人的生活方式。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的美国大作家海明威的自传体小说《巴黎是一场盛宴》的扉页上就写着，如果你够幸运年轻时在巴黎待过，那么巴黎就将永远跟着你，因为巴黎是一场流动的盛宴。对于巴黎的情调，还有谁能比海明威的这一句话能够更彻底、更到位地总结出来呢？海明威的这部作品的法文译本的名字是《巴黎 est une fête》，也就是巴黎是一个节日，也就成为恐怖袭击后巴黎人不屈服心态的最好回应。海明威的这部书记录的是巴黎上个世纪20年代时的生活，在他自杀后的第三年出版。1921年，当时年仅22岁的海明威带着新婚的妻子，在朋友的建议下，以加拿大多伦多新报驻欧洲记者的身份来到巴黎居住。海明威之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自愿赴意大利当战地的救护车司机，1918年在前线遭到炮弹的袭击而被炸成重伤回国休养。海明威在巴黎生活期间，他的物质生活十分的拮据，但是精神生活十分充足。上世纪20年代是巴黎的黄金时代，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艺术家和作家。海明威也因此结识了许多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他从1923年开始发表自己的作品，1929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为他奠定了在文坛的地位。自然，海明威在巴黎的这段生活也被认为是他随后创作生涯的基础。巴黎是一个节日，是海明威在50年代创作的作品，是对他逝去的青春、朋友和爱情的回忆。现在隔着近100年的时光看回去，虽然海明威和他的朋友们已经离开了人世，但他笔下的巴黎却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人们仿佛还能嗅到咖啡的浓香、烈酒的清香、书店的书香，听到他和朋友们的高谈阔论。巴黎就是一场节日，是一场盛宴。所以也有人说，如果害怕恐怖袭击，就停止到咖啡馆里去喝一杯，那这样的巴黎还会是巴黎吗？在海明威的笔下，鲜少有对巴黎景观的直接描述，但是读过《巴黎是一场盛宴》，也就是《巴黎是一个节日》这本书的人，都会对市中心的卢森堡公园的印象深刻。在这个有400年历史、占地23公顷的皇家公园里，当时的海明威经常饿着肚子穿过。他说，当你放弃了记者的工作，写一些没有人看的故事的时候，你饿着肚子还要骗家里人说自己是和朋友在一起吃饭时，那么最理想的去处就是卢森堡公园，因为在观象台广场和佛吉拉尔之间的路上，你看不见也闻不到食物的味道。而如今的卢森堡公园自然也是体验巴黎最悠闲气氛的好去处。 和不少当时在巴黎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和作家一样，海明威虽然经常饿着肚子，却在书店和咖啡馆里流连忘返。在文人聚集的拉丁区，在圣母院对面的莎士比亚书店和塞纳河畔的旧书商里，海明威都和他的妻子经常去光顾。在他离开巴黎的时候，家里已经有近500本藏书。现在呢，这些地方依然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爱书的人们。另外，历史悠久的丁香园咖啡馆和丁香园酒吧也曾经是文人聚集，也都是海明威在他书中多次提到的，这里的桌椅和墙壁都曾经见证过不少法国文化艺术潮流的诞生。如今，巴黎在恐怖袭击后曾经一度凝固的节日气氛很快得到了恢复。无论如何，生活要继续，巴黎人也不会放弃。巴黎的美也需要亲自来体会才能感受到。而来过之后，巴黎就将永远伴随着您。本次节目由艾米编播主持，感谢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重播新闻提要。法国俄罗斯同意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基洛俄战机事件安卡拉不道歉，俄罗斯准备经济报复。美国特种兵进入叙利亚帮助库尔德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英国首相卡梅伦为打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在国会辩护。布鲁塞尔警戒状态降级，继续搜寻恐怖分子。法国大区选举在即，失业率重新攀升。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本台第一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由安德烈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下面请听一首法语歌曲，是由 Etienne Dao 演唱的歌曲，歌名是 C'est d'être étrange， 奇怪的脸色。本台本次节目将随着歌曲的结束而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Tu as toujours cet air étrange quand tu dis que je suis ton ange, ton gardien dans cette chienne d'existence, chienne de vie. Que tu me ressens comme un double, que je suis ton fauteur de trouble, que tous les autres sont vraiment trop cons et vraiment pourris.Qu'au milieu des châteaux de sable, je reste ton élément stable, et qu'avec moi, tu voudrais bien niquer la vie. Mais que si tu flirtes avec les cimes, tu entrevois aussi l'abîme, et que ça te fait très très peur, mais aussi très envie. Tu dis avec cet air étrangeQue lorsque nos corps se mélangent, c'est une ultime symphonie, un pas vers l'infini. Que tu me ressens comme un double, et que ça jette en toi le trouble, et que nous sommes insolemment gâtés et pourris. Que si tu flirtes avec les cimes, tu entrevois aussi l'abîme.Et que ça te fait très très peur, mais aussi très envie. Que si tu flirtes avec les anges, tu ne sais plus parfois sur quel pied danser, et tu t'enfuis. Tu dis qu'artiste est invivableJe pourrais bien aller au diable, et bien souvent tu me hais, ouais, tu me maudis. Que cet amour t'est dépendance, que ce serait ta délivrance, de me dire adieu, au revoir et pour tout, merci. Alors tu n'es plus du tout,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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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u me recherches partout, la la la, La la la, et c'est reparti. Tu as toujours cette air étrange. Quand tu dis que je suis ton ange, ton gardien dans cette chienne d'existence, chienne de vie. Mais que si tu flirtes avec les cimes, tu entrevois aussi l'abîme, et que ça te fait très très peur, mais aussi très envie. Que si tu flirtes avec les anges, tu ne sais plus parfois sur quel pied danser, et tu t'enfuis.